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 一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哎，今天我们熊猫君又给我们带来灵异的故事，来开始。
老段，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咱们像一些香港恐怖片里边，或者咱们平常能听到的一个传闻，就是叫附身。
哦，这个非常常见。
按照专业术语来说的话呢，更贴合点应该叫夺舍。
是是是，对，叫什么或者叫起乩啊，就是在台湾那边也有这样的说法啊。
是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从我爸爸他们朋友那听来的，因为我爸爸早年呢是跑这种货运的大货车的。
哦，
他们当初呢跑的都是一些跨省市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企业去运送一些货物。这发生在他那个朋友身上，他呢本人是河北人。他呢当时是要拉一些石油勘探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电线电缆，这些当然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拉到山西的一个山区里边给这些勘探队去使用。当时呢他跟我描述是那个山西那个村子啊十分的偏僻，那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那个村子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现在所认知的村子啊都已经不是他能够见到理解的那种情况，就是说比较偏远十几户人口的村子里边还要再往山里开。那些山呢是没有经过开发的，要走那种纯野的山路，盘山路一盘盘盘上去再盘下来再往山里走，十分的偏远。
哦，那他们生活是不是不是特别方便？
是这样，他们这边呢其实还停留在咱们早年间，比如说像听咱们父辈小时候出去赶赶集啊，或者去一些有人比较多的村落啊，去交换一些生活物品。当然他们呢一般都赶一些驴车，但是驴车的话基本上要赶一整天。因为他开货车的话呢走这种盘山野路很难走。就他从已经最近的人烟处开到他们那个村子里大概也要四个小时多一些的时间，不到五小时吧。这个村子里边呢据他形容只有大概四五家人，也就是房子呢一共算起来也就七八座不到十座的房子。
不到二十个人差不多。
也就十几个人。
对。
而且他们的穿着呢也都是像咱们七八十年代那种解放的那种军衣似的那种样子。
对对对，就那种简单的布料啊。
对对对，那种纯绿的那种淡绿色的。而且这个时候当时呢他们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其实在2010年这种村子已经很稀少了。
对，非常原始了。
对对对，现在的话呢是应该都已经去解决了。因为后边听他们说都是已经扶贫嘛，然后这些村子呢也陆陆续搬出去了。当时呢他们是这个叔叔，我们就管他叫叔叔吧。这个叔叔呢开这个货运车他是一个人拉货。因为他呢觉得山西是一个近途，因为一般来说是两个人轮换着开。但是呢河北到山西不是很远。而且呢他还是比较近，第二天还有一趟急活。所以呢他就决定一个人开，把这个货物呢运到山里边，一切都很正常。到山里边勘探队那个运到货物的终点的时候呢大概是晚上11点多快12点了。这个时候呢勘探队的队员呢也没有睡觉，因为他们在等这批货物明天要使用。他们勘探队呢一行大概也是十几个人，然后呢是借住在这个村子里边。当时呢和村长他们也是聊了聊，就把这个货物呢卸到了当地。司机师傅呢一个人也在车上就抽着闷烟，因为卸货的话呢是由他们勘探队来负责。卸完货之后呢勘探队想留这个叔叔过夜留宿一宿。当然这个叔叔因为第二天白天还有一个车上急活，他呢今天晚上必须得开到山西的另一地方去接活，把这趟活呢再拉回河北。
哦，那挺辛苦的，还得连夜赶回去。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趟活呢他只能跑一个来回，不至于空车回，所以这师傅呢也是想多赚点钱嘛。就说我不在这边留宿了，然后我一会儿卸完货呢我还要赶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勘探队的队员呢就说，那个您今天晚上开夜车我感觉有点危险，要不您实在不行留宿一晚。当时呢也是简单的就是好意嘛，叔叔以为是他的好意就说算了不用了。当然这个时候呢村长听说这个叔叔要执意走的时候呢，村长就拦下那个司机叔叔了，就说哎给你递了根烟，兄弟啊，那个我看你一个人开车没有别人跟着你吗？我听说你们一般不是两个人吗？啊，没有没有，因为我第二天呢还有一些急的货物，所以呢就是我一个人来开。是这样啊兄弟，因为大晚上的我们这里也是野山路，路上呢也是形形色色什么东西都有，不安全。这样吧，你既然着急回的话呢，正好我们村子里呢向外边呢去买一些物资等等，我让我们同村的一个村民呢，这两个村民一块跟你去好吧。因为当时叔叔呢他都一直在车上，就是摇下窗户半个身子搭在外边跟他聊天的，因为当时他是比较着急，
哦，就马上就想走了。
对对 对， 对，
啊，
车一直都没灭火，
就这么给拦下来了。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村长说我让他去叫醒他，然后去收拾一下，结果呢，
哦，
村长去叫人了，大概得有20分钟，然后呢叔叔还没等到他们人，那叔叔比较着急了
就自己先走了。
对，他说我不能再紧着等了，因为我这边的时间不是很宽裕，中间也就是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能间隔这点时间，现在已经耽误20分钟了，我不能再等了。然后呢他就跟勘探队人说，那边您稍后跟村长说一下吧，实在不好意思，我实在等不了他们了，我这比较急。于是直接开车就走了。开车就走的时候呢，等到他开出村口，还隐隐约听到村长在后边喊他，哎兄弟，等等，你一个人走的话你带个东西，带着这块布。隐约听到就带一块
布。
对。
哦，这是为啥呢？
他当时从反光镜的往后一看，好像是一块红色里边带点黄的布。他认为就是那些村民呢，认为就是可能是保平安的一些，就挂在车上的不都挂一些红布嘛，他认为就是用普通的红布，他说那个就没事，往后挥了挥手，按了两下喇叭，说不用了，谢谢您。我也不知道那个村长没听到，因为已经开出去一段路程了。再往回走的时候呢，路上也是比较正常，没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呢，就是在走到路途中的时候，因为这条路呢需要是4个多钟头嘛，他走了大概是2个钟头左右，就眼皮有点犯困了。但是呢他要强撑着让自己呢不能犯困，因为当时是冬天，于是呢他把暖风关掉了，摇下了车窗户让冷风吹一吹自己，让自己清醒一下。
清醒一点。
对对对，一般老司机都会这么做嘛。
嗯。
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野山路啊，那个山路很窄。大概呢也就过他够了一个货车旁边再过两个行人并肩走那么窄的距离，也就是说没法会车的。前面的并排有6个行人，应该说是6个村民，扛着一些锄头和一些农具。在往前缓慢的走着，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在路上走呢？
对，按照时间推测，当时应该后半夜2点多了。
是啊，
而且他们的穿着呢，比他看到就是他们那些村民都穿上70-80件绿军服嘛，他们穿的更老，好像是咱们看那种抗日电影里边那种穿着，纯土布那种麻布衣服，头上还背着那包那种白头巾。
就叫清朝人是吗？
就是抗日时期那种农民，像咱们地雷战、地道战那种。
啊，民国期间了，
对，有点像那种意思。但是呢，由于他之前呢知道这个村子比较偏僻，而且呢看到他们之前着装呢，觉得这是他们可能是找一些比较破旧的衣服干活穿嘛，也很正常，
也没在意，估计。
但是也有起了一些疑心，但是已经怎么说也是后半夜了，这些人还是比较奇怪，而且他车是开着大灯的，由于呢这条路上基本上没有车，所以他看的是远光，这灯很亮，但是呢。汽车的轰鸣声和灯光照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缓慢的走，也不知道避让这个车。
按道理应该回头啊，或者是说大家避一避。
对对对，
不至于6个人并排走啊。
对，这6个人并排走，就像机器人一样，一直在路上走。
哎呦，
司机师傅在后边跟了他们一段，但是觉得呢，好像这样子也太慢了，而觉得他这些村民好像是故意的一样，就摁了一下喇叭，滴了一声。这个喇叭摁完之后呢，前面6个人还是没有动静，还是这样并排的走。这时候我那叔叔心里边呢并不是起怀疑了，而是着急了，开始
他
本身就已经、
他还不是害怕了，他
对对对，他本身就已经耽误一段时间了，然后结果呢还有这些人一直挡路，他怕他那个活接不到，他就得空车回去了。
哎呦，你看这心里边还想着这活的事儿呢。
而且他自己呢常年跑车，很多时候呢都是胆子比较大的，因为他经常自己跑车嘛，他在摁了一下喇叭之后发现前面6个人还是没有动静，于是这个叔叔呢就开始摇下车窗户对他们喊一下，老乡不好意思，您看能借过一下吗？我比较着急。结果就在这个叔叔在说出话之后，这6个人同时回头，而且6个人是往一个方向，就是往右后方。其实当时呢，他没看出来，后边越想越害怕。这个6个人呢回头，因为咱们正常回头的话是要用身体转身，脑袋再回，要不然你不能完全看到后边的。
对，至少不可能说只是头和脖子动，他肩膀肯定会。
对，
上半身
就是要往后侧一下，
哎、对，
你的头部可能180度这么转过来。
哎呦，对。
但是当时呢，这些村民因为是佝偻着身子，看着上岁数的人，就直直的整个身体不动，整个脑袋回过来看他。然后当时叔叔因为比较着急，没在意这些细节，再加上天黑，就说：“哎，老乡，您是什么意思啊？”就一直盯着这个叔叔，也不说话。叔叔呢就没办法，就暂时呢着了车，但没有熄火，直接下了车了。
哎呦，还下车？
对，
下车。
下了车，当时就说那个，但是也没往那个方向去走，只是在他车旁边驾驶座旁边下来了，就老乡就摆摆手，您看您往边上靠靠好吗？您看那两边各靠一个，咱们站成一排，一排3个人是不是？我车就能过去了，放心碰不到您的。这个时候呢，这6个人开始逐渐向这个叔叔方向走过来了。我叔叔心里也害怕，但是呢，这时候他害怕不是害怕是鬼，而是害怕是劫道的。他说不会是一些劫道的人吧？于是马上就窜上车，把车门关上，并且把车门锁上了。因为货车是比较高的，就把车窗户摇一点小缝下来。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这六个人呢分成完全分散了，把整个车都包围起来了。其中呢有一个带头的人敲了敲他那个车门板，是个铁制的，当当当，您把窗户摇下来一点，我听不见您的声。于是呢我叔叔也没敢完全摇下来，
是说话了是吧，
对对对，也是长了点心眼，就一直摇下来五分之四吧，五分之一，然后呢还有五分之四窗户是在上面的，也就是说顶多你能伸进一只手的一个距离，一个缝隙。说那个您大概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我看您呢拉的火车，您火车是空的，我们六个人呢直接坐在您后车斗里边，您帮我们拉到前面的村子好吗？
哦，想搭便车。
对，想搭便车，而且说话的语速特别平，完全没有咱们像正常人说的那种语音语调等等，全都没有，像机器人一样。我叔叔呢当时也是没有觉得这奇怪，直接就说，那你看这愣愣的，您直接坐我们的后车斗里边，我怕到时候山路颠簸遇到点什么问题怎么办呢？也不是我不想拉您，您放心，我们乡下人啊习惯了。这时候没等我叔叔同意呢，就看到其他几个人已经在他后车斗往上爬了。这时候其实我叔想拒绝也没办法，因为他也不敢下车，万一这六个人是劫匪怎么办，又再又骗他下车呢。所以说算了，那既然您愿意搭张便车的话，就拉您一程，是不是？
嗯，那时候的人啊也都善良。嗯，
对，但是呢我叔叔呢也就没晚多想，直接拉着他们呢就继续走，一直到前面的村落呢也就没碰到任何怪事。可是呢刚进了村，我叔叔摇下车玻璃问，你看把您放在哪儿啊？
嗯，对啊，到了。
他愣了，后车兜里边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我叔当时就吓坏了，冷汗都吓下来了。当时大家可能想觉得是不是遇到鬼什么了，不是，我这个叔叔当时想，哎呀，山路颠簸，不会把六个人给颠下山去了吧。对，我叔叔当时想，
因为他是不是封闭的是吧，
对，
他
是一个后车斗，就货车嘛，
哦，
不会把人给颠下去了吧。
而且那个前边的那个驾驶副驾驶区域跟后边那个隔音特别的，
对，是整个一个车厢是封闭的，
他有没有那个小门，他有的那种有小门的，但是有小门他是直接可以通向那种叫什么封闭的那种斗的，没有斗的他那个封闭空间特别的强，基本上听不到后面的声音。
对，他不是那种香火，是那种完全露天的嘛，后半边。
对对对，嗯，
我叔当时就吓坏了，赶紧开车往回找，因为他自己呢也是有活，往回找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嗯，
也没看到人，也没有看到有人呼救，而且呢路上除了他自己的车印呢也没看到人的脚步。然后我叔叔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奇怪，但是呢也不容他多想了，第一个他想赶紧拉那趟活，第二他想赶紧离开这儿，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话可能人会找他的，而且自己说实话也多多少有一些想逃避的意思，因为毕竟这个地方也没有像现在似的就这么多监控等等。于是呢我叔直接开车就走了，继续拉活。把这趟活拉完之后呢，一直到家就回到河北老家了，也没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事儿过了两个月之后，我叔叔呢没事，那天晚上因为夏天嘛，在和我爸爸这些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了这件事儿，说是很邪门很奇怪。结果在谈完这件事儿当天晚上，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我叔叔呢在这后车斗里边找到了当时的一块布。这块布呢就是当时拉的这几个六个村民的身上一块碎布，拿这块碎布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呢也不太吉利，也没什么用，就把这个布呢给点着烧掉了。烧掉之后呢当天晚上就开始做噩梦，梦见那个六个山西人呢就是用着山西口音的跟他说，你到了地方怎么没把我们放下来呀，你现在是把我拉到哪里去了。然后呢我叔叔就被这个梦就吓醒了，这是第一天晚上的梦。但是呢接下来几天都重复在梦到这六个人，这六个人的带头人一直说，你把我们拉到哪里来了呀，我谢谢你，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一直出不了这座山，但现在你们好像给我拉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想在这儿。我叔叔呢当时就比较害怕，因为他呢和他的媳妇也是信佛的，但不是说咱们现在那种居士等等特别信，就家里边供了个菩萨，没事呢就逢一初一十五烧烧香。于是吓得他呢直接给菩萨上上香烧烧香，因为他的菩萨呢是在主卧，主卧是一个阳台，把那个菩萨放在阳台那个位置，他呢是在那个次卧去睡觉，因为他回来比较晚，怕吵到孩子和他的妻子嘛。经过这次之后呢他比较害怕了，因为老是做噩梦，还是老是梦到是重复的内容。于是呢因为他害怕就决定呢搬到主卧有菩萨的那个卧室。结果搬到这个卧室之后呢他的梦境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他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呢就发现啊他还在他的屋子睡觉，门口一直有六个操着山西口音的人在敲门，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他在梦里的是清醒的，他说那你进来说呀，我进不去，你屋里有东西，你出来跟我聊聊吧。我叔又知道又是他们六个找过来了。
看来这菩萨也没怎么能保护他， 还是会做到这种梦、
也算是能保护了，但是进不了他的门，进不了卧室，因为这六个所谓的鬼怪呢，就是说我进不了门、你出来，你屋里有东西我进不去。然后我叔叔当时在梦里边是完全清醒的，他也不敢开门，就说你既然进不来那就白天再说吧。不行啊，白天我见不着你，你也见不着我。然后我叔叔就在梦里边知道这是个梦，但是他怎么都醒不过来。最后呢，这人说了一句特别让人害怕的话就走了。最后说了一句，好吧，你既然不肯出来见我呢也罢了，这个地方呢既然我不认识，那也没关系，你呢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带出那座山了，那么接下来想再请你帮我个忙，就是借用你用一下。然后直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之后几天再也没做过噩梦。但是最后那句话呢让我叔叔一直就忐忑不安，说什么叫借用我用一下，他是说是有语病还是怎样的，就是说这个话不通。后来呢过了大概有一个月，我叔叔呢身体也没有异常，但是就是一些性格和饮食方面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比较爱吃一些酸的醋，而且呢他平常呢是比较爱吃米的，也爱吃便食呢比较爱吃馒头烙饼，不是很爱吃面条，但是就特别爱吃面条了。就是有一些山西人，咱们所说山西人的饮食习惯了。
对，这不言而喻了。
对，他自己也有些害怕了，慌了，说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而且他本人呢是比较粗犷的一个汉子，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就身体就是包括性格方面开始变得有一些畏畏缩缩的，有一些就是咱们用通俗话说就有些怂，就见人不敢说话了。平常他是一个很社牛的人，开始变成社恐了，而且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比如有的时候就是逢人打招呼，他本来想跟人打招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有一股声音在跟他说，哎呀不行，我不敢跟人打招呼，我性格比较内向，有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这时候叔就觉得不对劲了，就说这个事儿应该还没完，没解决掉。于是呢就找当地的神婆，找张丽神婆呢去看这个事情，找了好几个神婆呢，神婆呢都是所谓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骗钱嘛，你给我钱我帮你办事，但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解决。最后呢没办法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神婆，他那个神婆呢是住在村子里边，是一个村子小院嘛。当时呢我叔他们开车去的，我叔下了车，结果呢刚到那个院门口，然后院门口的那个门是关，铁门是关着的嘛，农村铁门，然后呢底下是有一个小方块，就农村铁门能打开一个小方块，能看看外边是谁，类似于咱们的门镜嘛。直接打开了，里边有男的说了，您是来看事儿的吧，就咱们河北人说啊，就要您是来看事儿的吧。然后叔说，哎对啊，您怎么知道，您本人不用进来了，您让您媳妇儿进来吧。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人家就这么交代的，你本人呢别进来。然后呢我叔就被迫在车里边等着，让他的媳妇进去和神婆交涉。等到交涉完之后呢，神婆也跟着他的媳妇就出来了，看了看我叔叔，叹了口气说，我知道呢你今天要过来，因为你身上带的东西还挺多的，你一进村我就感觉到了，但是呢因为我能力有限，我不敢让你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因为我不怕到时候处理不了他们再赖上我，把咱们俩都给害了。只能说这六个东西呢年头已经不短了，而且就是通俗话来讲有些道行了，我只能想办法帮你送一送。这个送呢就是说把那种咱们烧的那种香堆成一小山，再叠那种纸钱元宝也堆成一座山去烧，烧掉之后呢他嘴里边还念一些经文，这种呢就是我们通俗话来讲送一送，我只能呢帮你送一送，但是能不能解决呢还得看他们愿不愿意就是这样解决掉，善罢甘休。但是呢我也不能说完全能处理得了，如果这样送一送都不行的话呢，我建议您去一些比较大的寺庙请一个大师。对对对，当时呢神婆呢就在他的家门口，因为正常来说做这种法事都是在他的院子里，但这次呢很奇怪，他在家门口做，包括旁边邻居呢也头一次见这种情况，都围了一圈的人。然后呢神婆说，你们无关的人呢就不要散了散了，不要看了，别到时候这些灾祸的东西找到你们，因为其他人听到这些呢知道他很灵，也怕引火烧身，都没敢再看。于是呢让我师父跪在地下，他们烧了一座香山和一座纸山之后呢念了念咒语，说目前来看呢你身上这些人呢暂时是走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因为这个法师的话呢是能够保你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还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赶紧去找那些比较厉害的大师，就别再来找我了，我呢能力所尽，只能到这儿了。后来呢叔叔过了三个月之后呢，其实在第二个月开始，这个就是那个阿姨来说嘛，因为前半段她遇到这个怪事呢是那个叔叔本人跟他们聊天喝酒聊天连起来的，后边呢就是这个阿姨跟她那个朋友们就聊天嘛，就是聊出来的。其实在第二个月开始那所谓的法师就不管用了， 叔叔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从河北人变成一个山西人的习惯，而且说话的口音也开始偏山西话。甚至呢，就是有一些，因为他们一起，就是跑这货车的，也有山西的一些本地人嘛，来这边河北就是来那个谋生活嘛。有一些新来的一些山西朋友，就是和这个叔叔沟通的时候，都以为他是一个老山西人，说那山西话说还挺地道，没有几十年，就是说不在那儿生活个十几二十年，没说不出那种调调来。
就是说都是自己那个长辈的那个口音了。
对，就是一种很有一些山西老话，包括就是现在跟我叔他们同辈的人都没听过，听过他们只听过他们的父辈爷爷辈说一些老话。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他只是说越来越像山西人了，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性格上有一些变化，其他的有吗？对他的影响？
其他的话，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哦，在后边。
对，后边呢，他媳妇发现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了，他媳妇也觉得不对劲了，说要不老公，咱们回头去五台山啊，或去武当山、什么名山大川，然后咱们拜一拜，找一找当地的大师。当然这次呢，他的老公就完全变了。她老公之前呢也是比较信这些东西，这次就说这全是封建迷信，你带我去那些地方干什么？想害我吗？这个人就让人说的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媳妇呢心里是更害怕了，因为他媳妇心里想的就是可能我老公身上真是有邪祟了，这些邪祟怕这些地方，所以故意抗拒不去。他媳妇怎么说都不行，就是没有活的时候在家待着，咱们要不带孩子去旅游吧，然后呢去一些比如说五台山脚下，然后咱不上山行吗？我不去。去那种地方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后少去。还有咱们家供的那个东西，你给我把它拿走，这些东西都是骗钱的东西，我很讨厌这些东西。
这个对外挺怂的，对他媳妇儿还挺冲的。
对，而且是尤其当他媳妇儿提到一些宗教类的东西或者解决他身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变得异常的暴怒。结果呢，后来他做了一件事，彻底让他把他媳妇儿吓坏了，跑回娘家带着孩子走了。那天呢，因为是初一嘛，他媳妇正常的去给菩萨上香，因为初一十五要给菩萨上香嘛。上香的时候呢还祷告，就是那个祈祷嘛，就是说让她老公尽量早点好。这时候她老公因为那天呢是没有活的，因为那天下大雨嘛，天呢也比较阴，没有太阳。她老公呢醒了，她在主卧住嘛，醒来之后就听到闻到了一股香的味道，看到呢她媳妇在拜菩萨。她老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暴怒，站起来把她媳妇一把推开，拿着观音像直接把地上给一踩，把那个观音像给摔碎了。他这个老公呢后来还指着他媳妇儿开始骂，我说了不让你拜这些东西，你怎么还拜？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再说这些东西真的能保佑我们吗？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咱们家里不允许再出现什么佛呀神呀之类的东西，我好好的，我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愿意过的话呢，咱们就离婚。结果呢他媳妇儿也是很先是被一惊嘛，这个举动，因为他这个人之前的性格呢是虽然说脾气很冲很暴，但是从来不会无理由的发火，就是这个人脾气暴，但是他讲理的。
对对 对,
对，
性格已经变了嘛。
对，性格已经完全变了。后来知道他离婚之后，他老婆也是特别伤心，就是又惊又怕，带着他的孩子呢，直接跑回了娘家住。正常来说呢，之前他们也闹过矛盾，但是呢，他老公都主动认错，而且老公呢之前也说过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他不会无故发火。这一次他老公就是带他回娘家之后，完全就是不管不顾。后来呢是过了大概有在娘家住了一个月，其实娘家人呢也是说小夫妻闹矛盾很正常嘛，你也不能老在我这儿住着呀。然后呢就给她老公打电话，让她把媳妇孩子接回去认个错。结果更诧异的事儿来了，她的丈母娘给这个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这是叔叔嘛，这叔叔一开始居然问你是谁呀、啊、用了山西话问的你是谁。丈母娘都以为打错电话了，说诶，你不是我姑爷吗？你不是谁谁谁吗？她的名字叫张某某，张某某，张某某，是我啊啊！我是张某某，你是谁啊？然后丈母娘说：“你把我电话拉黑了吗？我电话你不是都能背下来吗？你怎么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实在不知道您是哪位啊？我是你丈母娘，我是你妈。我妈？骗人的吧？就把电话给挂掉了。丈母娘也很懵，说这个女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说，要不然实在不行，我跟你们娘俩一起回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精神出问题了。于是呢他们娘仨就一起回了家。回来家之后呢，看到家里边的布置已经完全变了。他原来呢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但一回到家之后呢，变得四周十分邋遢，脏衣服扔得满地是，而且就连盖的被子下边呢都铺满了一层烟灰，被子上然后沾了好多的烟灰，把整个床弄得很邋遢。他们当时三个人呢都已经看愣了，都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曾经的家。而且呢当时这个就是那个叔叔没在家里边， 他们说不行，这人应该是精神出问题了，要不咱们给精神病院打个电话吧，实在不行就强行怎么着把他带到精神病院给他看一看。于是呢就好说歹说给精神病院打个电话，再加上他们呢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他的兄弟朋友之类的，强行把他带到精神病院。精神医生呢给他检查了一下，包括呢他们之前跟精神医生说他之前呢是河北人不是山西人，但是精神病院呢以为就是他们在说谎，不可能啊，就是我给他检查了一下他应该是山西人吧，我这口音完全听不出像河北的，而且你们说他之前的某某作为，但是呢我看不出他之前是这种行为的人，他这个行为应该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老习惯，不可能说近几年才染上的，这个东西不合乎逻辑啊！就是说您是不是说谎了，跟我已经到医院了，咱们就正正常常看病，是不是？你把他的情况呢就真实的告诉我，没必要隐瞒。结果呢他们家说的，但是精神医生呢完全不信，说你这个习惯正常人是不可能在几年间染上这种习惯的，他都是在几十年间习惯性的行为才能做出现在这种动作这种状态的。于是呢他们双方也说的完全都对不上，医生呢也不想给他看，说你既然不想说实话的话，那咱们就简单开点药，是不是？你没必要住精神病院了，因为我觉得你又隐瞒我。但是家人呢完全没隐瞒，医生也不相信，所以没办法就开了点药把人又强行又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既然这个媳妇儿想她老公拒绝去一些宗教的场所，然后呢科学方式精神病院呢也看不出她的问题，又死活说她人本身就这样，只有他们这些跟她亲身接触的人才知道她真实是怎样的原来的性格。她这媳妇呢就没办法，又四处呢去请一些所谓的先生或者神婆，但是呢都没有效果。最后呢是有一个算命的先生很灵，当地人说他拿着他老公八字去给那个算命师傅算，然后呢那个算命师傅说了一句话，就是让他的媳妇当时就吓得就不行，就这个事儿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他把他老公的八字呢告诉那个算命师傅之后，算命师傅说你老公应该几个月前就死了，这个人按这个人八字应该几个月前就没了，这按理说我们不应该算死人八字的。然后他老婆说不可能，我老公活着，你确定生日时辰全对吗？我确定，但是这个八字来说这个人应该几个月前就没了呀。
那现在这是
就是当时那个算命师傅说这就是个死人的八字啊，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没了。他媳妇就特别害怕，重复了好几次他的生辰八字，那算命师傅就是也跟他告诉了很多遍，说这个八字就不是活人的八字，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就没了。
那他就回去开车回去那次的路上已经出车祸死了
并没有。那个算命师傅呢就是给他算了一下具体的时间，就是他从第一次开始犯病那个时间，他老公呢就是已经这按这个八字来算，就是因为他是在二月份嘛，刚过完年，冬天嘛，他那是在十月底十一月份拉了车，
就是借你用一下之后就死了。
对，他那个后来就是通过那个算命师傅呢就跟那个所有权益伙伴说了，但是算命师傅他仅限于就是算命这方面，驱邪他不是很懂，他只能大概就推测一下，就是说可能啊是他遇到了就是很厉害的魂，就是所谓的很厉害的鬼，加上当时呢你先生时运低走夜路一个人，其实当时呢他要是不下车还好，但是他下了车开了口就泄了阳气了，让这些东西注意到他了。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一开始也没想到，没想找你先生，因为这很偶然嘛。这种东西呢其实按通俗来讲这种东西呢是叫煞，但还没有完全形成的那种煞，这种东西的话一般都是害人性命，但是他们呢还没有完全成这种煞，但是已经快成为煞了，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呢现在严格来讲应该叫是附身。就是说其实你家先生呢在一开始发现不对的时候，就是他们所说的不是说错别字借你一用，就是借你的身体用一用。
那只是借，他什么时候还呢？就直接就给我了，这不叫借，我就要你的身体。
按照这个算命师傅的说法呢，就是说其实他先生的魂魄已经往生了，就是说他本人的灵魂已经往生了，现在呢活着的肉体是他先生，但里面的魂呢已经不是他先生了，
真的是给他夺舍了。
通俗来讲是夺舍了，但是他媳妇呢其实还是不愿意相信。包括那个叔叔呢我在小时候也见过，就是他犯病之前犯病之后都见过，因为他犯病是逐渐的犯的，是在就是一月份然后到三月份彻底的就完全变了个人，
所以他的那个魂魄是越来越低的，就是相当于他身体里边两个魂魄有一段时间是抗衡的。
对，
然后慢慢一点点就被侵蚀了，
就相当于是一座房子，慢慢的他这个本人呢就被房主就被赶走了。
哦，
就是鸠占鹊巢嘛，
六个人嘛，我六个鬼魂嘛。
但是就是通过很多所谓真有本事的神婆这个算命先生来说呢，这六个人应该不是鬼魂的范畴了， 就是已经超越鬼魂的范畴，叫一种煞。
哦，哦明白了。所以你刚刚说修行，嗯，那这六个怎么算？哪个修行好，哪个修行低？当时我就有这个疑问的。嗯，哦，
其实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六个就是一体的。
其实他们就算一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说他要出名词解释，他应该说常以走夜路，嗯，然后以六个人的形态出现啊，其实应该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
但是他就综合体，它叫一个东西。
是的，
最后怎么样了？嗯，
最后的话呢，就是算命先生跟那个他的妻子说了一个很绝望的现实，就是说，嗯，往好处说，这个人的魂魄呢被挤走了，往生极乐了；但是呢，往坏处说，就是他的魂魄呢其实也没往生极乐，直接就被这个煞的东西给吞掉了，就是说连魂都被吞掉了。
就是说，你要能过，就这么过吧。
对，就是说那个建议你远离这个人，这个人呢现在已经完全变了，至于他之后能做出什么事儿，咱们大家就都不知道。但是呢，他老婆在当时听完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不敢完全百分百相信，
嗯，
于是觉得那就回去，大不了就说换一个人格，就换一个人格吧，能过就过吧，毕竟也有孩子了，孩子也不小了，上初中了。但是呢，后边就越来越过不下去，因为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于他的孩子，对他的妻子都很陌生，而且脾气开始变得外弱而内暴，就对外很唯唯诺诺，但是对内呢就开始很暴躁，甚至有家暴的倾向。他原来从来没有家暴过，而且呢就是数次就是不认他的孩子，就是他的自己亲生儿子嘛。
那这就很危险了。
对，
嗯，
他妻子觉得就是一个家暴，一个对我们家里人都不好，老
家暴就肯定都不能忍了。
对，
哦，
就说这个日子就确实过不下去，我们就离婚吧。
嗯，
离了婚之后呢，他这些朋友呢他也开始逐渐的就是疏远了。因为就是有一次呢，是我爸爸和他另外一个哥们，就他们俩嘛，去找这个朋友说晚上没事咱们吃点饭，就是聊聊你这个离婚的事儿，实在不行就复合。结果呢，他们是在车里边就躺着休息嘛，我爸和那朋友呢拍他一下，说哎，那个老张，咱晚上吃点饭呀，聊聊天。那师叔呢就很愤怒的说，你俩谁呀？他不是说那种假装的不认识，好像就真的不认识他俩呀，嗯，你们俩谁呀？
对，别跟我逗哈。
对，然后他俩就说，你别跟我闹，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咱们喝点酒去排解排解，我不认识你们，赶紧滚啊。就是这个话就说的让他们很诧异。他们在一起的跑车也认识了有五六年了，也是很多年的感情了，没事的时候就一起撸个串聊聊天喝点酒，就这个感觉和说话那种态度让他我爸爸他俩就觉得特别陌生。之后呢，这个叔叔呢把他那个货车也卖掉了，把他那个自己的那个房产呢，当时因为他家里边是有两套房嘛，给他那个妻子一套，他自己留了一套，把他自己那套房子也卖掉了。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找不到了，
就也没透露出他有什么优点，或者说他擅长什么，比如他买他自己家酿点醋什么的，也
只是口音和一些饮食习惯改变了，
嗯，
包括一些思想上。
在那个阶段下，嗯，他那个货车的那活还干着呢吗？
货车这个活的话，就是他这个活和我爸爸疏远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在他性格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的时候，还是偶尔能跑一跑活，但只能跑近的活，停的就是市里边，甚至就一些在省内的都已经很少跑了，坚持不下来。
嗯，
到最后就是完全和我爸爸疏远之后呢，这个整个车就开始货车就开始不跑了。只是开着车在市里边到处乱转，累了呢就停下车在车里休息休息，但是呢也不跑活。后来呢跟我爸爸他们疏远之后，这个人也发现就是说觉得可能大家看的眼光比较异样，就开始自己把货车卖掉，把房子也卖掉。之后呢市里边他那些朋友亲朋好友包括他妻子和孩子也找不到他这个人的行踪了，
离了婚了吧，
已经离了。
嗯嗯，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对，这个就是
嗯
一个很诡异的故事嘛。
嗯，
因为我小时候呢是见过这个叔叔的，他之前呢虽然说脾气比较暴，但是经常呢喜欢就是给我们这些小朋友包括他儿子买一些冰棍什么的，夏天热嘛买冰棍，冬天的话呢就是给我们买点那种热露露什么的。但是呢就是他后边就是性格变了之后呢，我就见过他一次，因为我爸爸他们也说少见这个人，说这个人现在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唯一一次见的就是和我爸爸一起，就是我坐爸爸车回家嘛，然后路上碰见那个叔叔，我还管他叫叔叔你好，他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一样，就直接冷眼翻了白眼看了我一眼，没有搭理我。
其实这种恐怖是最恐怖的，他比见了鬼还就是当你很熟悉的一个人瞬间变得特别的陌生，这种就很诡异了。嗯，
是的，就是让人有一种汗毛发寒，
嗯，
就是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其实你看咱往回最原始的那个阶段去倒啊，这个村民这个村长，啊，明显他就知道很多事儿。
对，但是他没有明说，
他没有明说。
嗯，
他为什么哎呀要明说了就好了， 或者是说你看他明显就说，哎，我这正好有两个人要去，结果他是要薅这个两人起来陪着他一块去。
对，
这明显感觉就是完全没准备好。
是的，
你就是，当然人家好心肠嘛，就是如果上来就这么说就有点冒昧，
对
吧？对，说啊，我靠，我们这条路上有鬼啊什么的，你一村长你怎么，对吧？你政府像什么这个公职人员，
对对对，
算是半拉个官呢，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对
吧？
而且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司机嘛，然后你突然说这话吓唬人家。
对，你这村长就是万一传出去，对吧？
是，
这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偏远的村，他是那个就是山西的，还算是比较
对。
因为那段时间好像煤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
有钱的。虽然那个山区比较偏远，但是他还是和这些人就是有沟通的。
对对对
对，
嗯，
他们顶多就是环境差一点。
对，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个了，
对，
你很难去评判他怎么着。
是的，你也摸不清这司机的脾气秉性，万一人家暴脾气说急了骂起来，是不是就更尴尬了？
对对，所以这里边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我觉得村长应该也有一些故事。
对。包括勘探队员也是，也都是好意的，就是留他住一晚。
嗯，我觉得就像一个村的村长啊，
嗯，
包括这些做探测的这些，
嗯，
应该他们的身上不少故事，道听途说过来的也不少。
其实这些勘探队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老家嘛，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就是石油勘探局，然后这个具体局名字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他们呢，就是包括我叔叔也是在这个局里边干过的，就他们一般是去新疆。然后呢，就是近处的话呢，就是没有在近处勘探，是在新疆一些地方，还有西藏去勘探。然后其实，在他们身上也听了不少的故事。然后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改一期，然后可以再给大家讲述一下。
嗯，是是，这勘探啊、挖掘相关的，肯定也挖出一些挺神的乎的东西，也不少。好吧，那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完了。就是当大家如果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叫什么，宁可信其有吧。当别人给你一些忠告的时候，我觉得宁可信其有，我还是得听一听的。
对
啊，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句话说的就挺契合这个故事，就是如果一个人变了，你还是你吗？
对，这个就非常哲学了。其实也不乏有很多影视题材的相关的故事，
嗯，
包括那个早期僵尸那系列的，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片，还有一个叫《机魂》那个电影，
嗯，
好像也是。最近我看的也是，就是这跟永生也有关系，就是它也是范畴以里的。有些人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夺舍一些年轻人的身体。
是的
啊，就是他会做一些实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去自己去看一看相关的影视题材吧。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然后如果大家有相同的一些灵异相关的故事，或者是说你道听途说过来的一些身边朋友发生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然后也可以加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然后备注一下灵异投稿。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